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8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体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善解家庭矛盾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8月20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。修炼之前，我是个争斗心非常强，不愿让人说，没理也能争三分的人。丈夫和孩子从不和我一样，总是让着我。我心里觉得很欣慰。我的观点是，做人就应该这样。不能让别人欺负，这是做人的权利。1996年，我有幸喜得大法。学法后，我懂得了争强好胜是非常不好的执着心，是党文化的东西。我开始改变了我做人的观念，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来要求自己。20多年来，虽然心性关过得磕磕绊绊的，但都能走过来。师父为了让我尽快地提高心性，磨难也就加大了。下面就把我过的一个心性观写出来。一、修炼用正念看问题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。我是个爱面子的人，家里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从来都不和外人说，只报喜不报忧。痛苦和不顺心的事只能在心里承受。姐妹和其他亲人都说我家庭是最幸福的，丈夫对我关心体贴，又干净又能干，大家都非常羡慕我。前年5月份，儿子结婚，因我开幼儿园很忙，就利用早晚的时间起早贪黑为儿子的婚事做准备。一想儿子要结婚了，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是高兴的。而且我对亲家母和儿媳的印象也很好，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事儿。就在结婚宴席上，亲家母突然离开婚宴，挑起毛病来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不知如何是好，我快步追了过去。在大家的劝说下，亲家母才回到宴席上。那天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，我觉得这样做太没面子了。结婚宴席忙完后，我陪亲家母回到我女儿家。因为亲家母是外地来的，晚上才能坐火车走。看到亲家母不高兴的样子，我知道由于今天来的客人太多，我没照顾好亲家母，太有想法了。我给亲家母切西瓜倒茶水，给亲家母赔礼道歉。可亲家母还是说些不好听的话，不依不饶的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儿子往外支我，让我到酒店看看是否还有别的事儿。我知道儿子让我走开，我想可能他们有话要说，我就走吧。我从6楼下到5楼，看到窗外刮起了北风，大冷的天，看到树枝被刮得摇摇晃晃的，我去哪里？想想儿子结婚是大喜事儿，我忙里忙外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。可是现在我却被撵到门外，心里酸溜溜的，眼泪都要出来了。这时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心性观来了。于是我拿出一张纸铺在楼梯上，坐下来就开始背。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关小关别想落。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真什么？选自《红营三》，谁是谁非。我一遍一遍地背，心里也敞亮了。这时我听楼下女儿和丈夫都回来了，我装作没事的样子，背着包往下走。他们见到我说，你干什么去？我说，看你们办完事儿了没有，你们就回来了。我们来到楼上，亲家母他们就下楼了。女儿问我，妈，你知道他们挑的什么礼吗？我说，他们说娘家人没吃呢，我就自己先吃上了，说没有他们的盘子和筷子，没瞧得起他们。这时儿子上楼问我，有这事儿吗？是你先吃上了吗？我很委屈地摇摇头说，我只跟客人说话打招呼，哪有时间吃饭？ 可儿媳妇不相信我说的，因为这事儿儿子和儿媳辩论起来。因为晚上亲家他们要坐火车走，我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招待他们，吃完饭把他们送走后，我心里一直想不通，他们到我家来，又住宾馆，又车接车送，好吃好喝招待他们，怎么就突然挑起毛病来了，而且还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没有的事儿说得跟真事儿似的。我对他们的看法很大，我以为他们回家就没事了，可亲家母不依不饶地让儿子替我认错。儿子说，我了解我妈，我也问我妈了，我妈没错，你们误会我妈了。亲家母气得丢下一句话，离婚。儿媳妇儿听他妈的，认为我做的不对，没瞧得起他，也闹着离婚。儿子给我打电话说，岳母和媳妇儿要离婚。我听后心里开始惊讶，后来又镇静。我对儿子说，离婚这事儿是从你妈身上引起的风波，这是你妈没想到的事。我和你爸每天忙忙碌碌，省吃俭用攒的钱供你上学买楼，供你媳妇儿读研究生，这回无中生有的事，我做母亲的心中无愧，真要离婚那是你们感情处的不和，我不想参与。放下电话后，我就在想，发生这一连串的事儿，是我什么心引来的呢？找找自己，我经常在亲朋好友面前夸没过门的儿媳妇儿怎么好，亲家母怎么好，这是虚荣心、好面子心、显示心找来的磨难。有漏有人心，旧势力看见了就要往下拉我，想利用儿子的情牵着我修炼的心，让我修炼不了。这时师父的话响在耳边，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，抓其情思搅扰一生，年岁一过回忆晚也。选自金经要旨修者记。我在儿女情中不能自拔，就无法修炼，我绝不上旧势力的当。于是我坐下来发正念，心里很平静，加大力度正念解体邪恶。两个小时后，儿子打来电话说，他们和好了，不离婚了，现在去饭店的路上，吃完饭就去岳母家。我又告诉儿子发正念，因儿子也是修炼人，我又继续加大力度发正念，不能让旧势力操控常人对我们干扰与迫害。晚上10点钟，儿子来电话说一切正常，我们在回家的路上，请妈妈放心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修炼是严肃的，修炼人时时都用正面看问题，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修炼人。二，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儿子的事情我以为过去了就没事了，可是有时在我思想中也往上反，亲家母娘俩人的表情在记忆中挥之不去，对他们娘俩有了怨恨之心。旧势力看到了我这颗心去的不尽，让我接着过第二关。儿子结婚第一年，儿子说放寒假去台湾学习，回来就该过年了，我媳妇儿的妹妹一家人都去岳母家过年，我们也去岳母家过年，就不回来了。女儿和女婿怕我们老两口过年孤单，就让我们老两口去安徽过年，我们去了安徽，过完年回来，顺便又去了儿子家，见到儿媳，我给她2000元压岁钱。第二年，儿媳说陪她妈过年就不回来了，我给儿媳买了1000元的衣服，又准备了猪肘、猪蹄儿、粉条、小米、豆包给捎过去了。可是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，亲家母还是为婚礼上的事记在心里，小两口微点小事就闹矛盾，儿媳又流产了，把事情又怨在我身上，非要离婚不可，让我们去他家要个说法。儿子打电话说媳妇儿要离婚，我听了心想，这么不讲理，没有的事儿都能给编出个理来，真是胡搅蛮缠，我要是常人非得跟你理论理论到底谁对谁错。可转念又一想，我是个修炼的人，什么事情都能忍，为了儿子的幸福，让我承认错的是我，那就承认呗，只要他们幸福就行了，我只要真善忍。我和丈夫去了儿媳家，亲家母也在那里。我和丈夫见到亲家母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主动打招呼。可他母女俩沉着脸不吱声，看着亲家母坐在那儿直运气，好像要打架的气势。我主动笑脸给他赔不是，我说，儿子结婚那天来的客人太多，我招待客人忙不过来，就忽略了你，没照顾好你，让你们母女俩在精神上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。今天我是专程来给你道歉的。 这时儿媳开始怒气冲冲地说了两件事，然后他母亲又说了那天他们没吃饭，我先吃上了，没给他们盘子和筷子，说我没瞧得起他们，说的有些事情就跟编故事一样，我根本不知道的事，他们说的就跟真的一样，真是无中生有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人格侮辱。听着他们说的这些陌生的事，我心里在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和他们一样，你爱咋说就咋说吧，你们说出来了气也就消了，哎，你们说吧，我听着。想想韩信受辱于胯下，韩信还是一个常人，可我是一个修炼人，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，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层次，向更高层次迈进的。我静静地听着，看着他母女俩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很来劲儿。我忽然觉得他俩又可怜又可笑，常人就是为一口气活着，无理占三分的气势总想压倒别人抬高自己，可是今天让我碰上了，就不能和他们一样了。我时时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又想起师父说有人还羡慕呢，我告诉你别羡慕他，你都不知道他活得有多累，他吃不好睡不好，做梦都恐怕他的利益受到损失，在个人利益上他往牛角尖里钻，你说他活得累不累？他一生就为这个活着。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保证是另一种景象，而他这种人是不退让的，他活得最累了，你可别跟他学。选自转法轮。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，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接受，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牢记师父的话，一定要修忍，要修出善，要修出慈悲。他娘俩把所有的委屈全都说了一遍，看到我和丈夫没与他们争辩，而且和善的面孔打消了他们娘俩的怨恨。接下来亲家母高兴地亲自下厨炒菜炖鸡，儿媳又给我们烤蛋糕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好像刚刚发生的事就像没发生一样，一场离婚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。通过这件事我悟到，修炼中在遇到矛盾时，首先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守住心性，不和常人一样争斗，遇事替别人着想，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是我懂得了忍善守心性的一些内涵。三，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选自转法轮。去年学法发真念时，偶尔亲家母娘俩以前的种种迹象时常在脑子里反映出来，还压不住，思想不静，想想以前遇事能稳住心，现在都过去两年了，怎么还计较人家的不是呢？是什么心促成的呢？我得找找自己哪又不对了呢？这一找发现我心中埋藏着很深的怨恨心、委屈心、爱面子心、争斗心、不让说的心等等，这些心没去干净，这些胆文化的东西在作乱，不好的物质在往大脑上反应，我还认为自己做得对，自己做得好呢，是我抱着这些执着不放的败物，他们才又卷土重来，我一定要真修自己，认清自我、假我，不上旧势力的当，堂堂正正的修炼。我找到了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，还是私心在作怪，我决心把这些不好的心从根子上挖出来，再痛也得挖，挖干净，是自己没有慈悲心，不善，我一定要修好善，用慈悲善的力量去感化他们。儿媳读研究生，我继续拿学费，三年的学费都是我开幼儿园省吃俭用的钱拿出来的，去年儿子考上博士，10万元也是我们老两口拿的钱。有一次儿媳打电话说，妈，我也想考博士，给我拿钱不？我立刻答应，只要是正事，爸妈是你们的坚强后盾。我从各方面做事都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他，让他感到大法弟子的善。经过这一年的付出，我们的慈悲和善也感动了儿媳。今年儿子儿媳回来过年，给我们带回来他亲自烤的蛋糕，又领着我到市里买衣服买鞋，他那个高兴劲儿特别开心，每天都抢着下厨房做菜，有说有笑的，性格开朗，一家人都乐乐呵呵的。我给他2000元压岁钱，他像小孩一样的谢谢我，这真是阖家欢乐。一晃3年过去了， 我要不学大法，像常人那样遇事争争斗斗，互不相让，现在能有这样的结局吗？可想而知，因为现在的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修炼的人，我能有今天的成果，都离不开师父的谆谆教诲，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。遇事向内找，时时修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恩浩荡赐新生，信师信法闯难关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我今年77岁，在22年的法轮大法修炼中，我是苦中有乐，乐在其中。修炼是个苦差事，我感到很幸福，因为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。我不仅在大法中几次获得新的生命，而且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法光驱散了我心灵的雾霾，使我知道了人生的真谛，人为什么来到红尘滚滚的人世。只有真修大法，同化大法，才能脱离人间苦海，登上神圣的彼岸。一、绝处逢生。1995年10月，我不幸患了淋巴细胞癌，医院告知只能活3个月，最多活半年。我瘦得皮包骨头，人已脱了相，走路吃力，就是等待死亡。同年年底，在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，我又患了食道癌，吃东西吃一口噎一口，只能用汤往下送。当时家人瞒着我，我不知道自己患的是绝症，只是每天都在服10几种药物，死神对我不依不饶，家里好像天塌下来一样，妻子背地里天天哭，单位同事亲戚朋友暗暗都为我悲伤。在这死神紧紧抓住我不放人生中最悲观的时候，一位外地的亲戚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告诉我说，只有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明白了人生的一切，以后就能与药拜拜了。我的心被打动了，我想这一定是本宝书。人获喜事精神爽，我骑上自行车去了书店，可那里没有这本书。在我找书心切之时，来了一位西服革履的小伙，容貌慈祥，身材高大，他告诉我邮电局门前有这本书。我来到了这里，老远我就看到了《转法轮》这3个字，我高兴极了。我回到家打开这本宝书，看到书上作者的照片，回忆书店那位西装革履的小伙子，原来就是书的作者。我捧着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废寝忘食地看，过去我曾经练过3、4种气功，他们讲的只是皮毛，只有法轮大法才讲清楚了人来自何方，回归何处，怎么做人，什么是修炼，如何修炼等等，这些根本问题讲得非常清楚。2天时间我就读完了《转法轮》一书，外地的亲戚来教会了我法轮功5套功法，我又读了《中国法轮功》一书，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。修炼后神奇出现了，身上哪也不疼了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心情非常愉快又非常乐观。同事看到我都说我的脸色好了，不到1周我的病彻底好了。2个月后我就回单位正式上班了，同事们都很惊讶，没想到必死无疑的人又来上班了。二、正念闯关。2005年我肛门肿痛，开始我没在意，因为我过去患过痔疮，后来我感觉不对，1个月后无比严重，痛得难以忍受，我知道这是直肠癌的症状，我没有被它吓倒，而是开始正念对待，大声诵念正法口诀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。从晚上6点钟一直喊到第2天凌晨3点钟，喊累了，我动一念，你能把我咋的？有师在，有法在，睡觉。躺下我就睡熟了，睡了3个小时，醒来后肛门不疼了，肿也消了，一切正常了，彻底好了。是因为我把心放下了，没拿它当病，这个病业关真的就过去了。2006年我咳嗽吐痰冒虚汗，是肺结核症状， 我出去发放真相资料，过去我连续上三个楼口不累，现在上一个楼口就汗流浃背，我不管他出多少汗，该上几个楼口还上几个楼口，不能被他干扰，救人不能耽误。每出去一趟回来后，我就换下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洗干净，我不畏惧困难，不嫌麻烦，坚持发真相救人。令我雪上加霜的是，又来了一难，我感觉腹部的肝和胆的位置好像有个硬棒子别着一样，身体一动就疼，咳嗽一声疼，笑一下也疼。这两种病业假象出现后，我想这关我肯定能过去。师父告诫我们，这时只有两种选择，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，或是把心一放到底，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，无怨无执，去留由师父安排，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我相信师父，相信法，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就听师父的安排。老伴提出和我一起去女儿家串门，我想去就去，反正我不是病。我提着沉甸甸的包裹和老伴上了火车，到车上我放东西时一猫腰，一股剧痛令我失声惨叫了一声，这一声惊动了身边的一个旅客，他问我，你有病吧？我说，没事没事，我没病。下车后，老伴要去上山，我想上就上，反正我不是病。在山上遇到了亲家母，他要去看海，我又动一念，去就去，反正我不是病。回来路上肝和胆疼痛加剧，我举步维艰，我就硬走，一使劲儿，果然能走了。我和老伴儿又去菜市场买菜，我提着菜来到女儿家。第二天我看转法轮，一边看一边改字，一天下来我身上不疼了，也不咳嗽了，全好了。两天后，女儿女婿带我们去省城世博园旅游，走了一天，女儿累得够呛，我没感觉累。2013年5月的一天，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伴有呕吐，站不起来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倒下。我踉踉跄跄到了卫生间，开始上吐下泻，反复几次。我扶着墙和能扶的东西回到厅里，坐在沙发上盘腿打坐，立掌发正念，让迫害我的邪恶生命死，并发正念。发完正念，我就被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，你们也不承认他，堂堂正正的做好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，有很多佛道神，还有更大的生命，他们都会参与，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我大声地背师父的法，一是加强自己的正念，二是震慑迫害我的邪恶生命。我背一段，然后再发一会儿正念，发完正念再背法。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，人不配考验这个法，神也不配，谁动谁是罪。见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我深深体悟到，生老病死是低层法理，它能控制常人。师父早已把大法弟子从地狱里除了名，不是常人了，大法弟子归师父管，归大法管。三个小时后，脑血栓症状一下子消失了，我身体恢复了正常。2014年，突然我又出现了如同前一年脑血栓的一切症状，我照样背法发正念，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不但没好，而且喉咙、食道、胃全痛，一直上吐下泻，天旋地转，动弹不了。这时我想起求师父，我大声高喊，李洪志师父救我，只喊了一声，几分钟时间奇迹出现了。 我不迷糊了，也不吐不泻了，喉咙食道胃都不疼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帮我闯过了这一关，我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。结束语：我的几次生死关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过来的，救世力就是想毁我，让我提前死掉，破坏我们整体。因为我当年是在患两种癌症中得的法，获得的新生，在我县以及我市是最典型的法轮功学员，我又是我弟的辅导员之一，在广大同修心目中很有威望，我咋做就有人跟着咋做，大家都在看着我，无形中我成了大家的榜样，救世力看到了这一点，就想让我早走，以此来考验大家。正如师父在最新讲法里回答弟子提问说的那样，弟子，这些年我们本地离世的同修不少，包括一些在本地发挥大作用的协调同修，有些病业走的同修从内心来说是不想走的，大家普遍认为其中原因之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因素。师父，我讲了，有些人失去生命啊，是给别人看的，是为了修别人的，这是救世力的安排，并不是这个人没做好。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。720以后，我一直坚定修炼，自己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正法经历，但是一直在向世人，特别是警察、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居委会人员，以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，讲法轮大法的真相。我绝处逢生，振奋人心，有的默默认同法轮功，不好意思再找我，有的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，你练吧。他们真的都是从心里佩服法轮功。近20年来，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大法，当地的610、政法委、公安局、派出所、居委会人员顶不住上头的压力，对我没放松过，经常找我麻烦，甚至企图把我送进去让我坐牢。在师父的大力保护下，我无数次化险为夷，邪恶的阴谋一直没有得逞。我一直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，和同修们形成整体，救人路上没有停步。因为法轮大法救了我，我也愿法轮大法救度更多的人，这是师父赋予我们神圣的一件事，我们必须做下去，必须做好。我坚信大法，100%的信师父，否定了救世力的安排，破除了救世力的迫害，粉碎了救世力妄想毁我，以此看别人还修不修的伎俩。我能做到这一点，其中融入了师父的多少心血呀，我无法知晓，只有师父知道。没有师父，没有今天的我，是师父给了我一切，谢谢师父给我新的生命，谢谢师父帮助我闯过一次次生死关难。师父您放心吧，真修弟子我要一做到底，和您返回天国家园。最后用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，业力大，只要你正念足，它会过去，但是业总得消，可能还会出现反复，你也就把它当作是考验修炼，正念足再闯过来。所以修炼不会是一个模式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都一样，但是总有一点我是告诉大家，有大法在，你已经得了法了，你这个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，你就豁出来了，正念正行，按照师父说的做。你觉得我现在修得不好，还不行，顶不过去，那你上医院，等你修上来了之后你再做好点，但我话这么说了，不要放松自己。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展板传播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2日。在这风风雨雨的正法中，我们法轮大法真修者走过艰难而坎坷的修炼路，
在残酷打压的迫害中，我们本着宇宙法理真善忍的信念，坚定地证实法，救度众生，用法轮大法的理念塑造着自己的心灵，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，在伟大师尊的保护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。明慧网发表展板，我看后感觉太好了，展板图文并茂，鲜明亮丽，内容丰富，是一般真相资料代替不了的。真实鲜明的图片，美观大方，让人感动、震撼、鼓舞人心。展板真实揭穿了中共邪党喉舌十几年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，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，在世界各地得到嘉奖，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各族人民都有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制作展板费时费力，因为首先要做工精细，打印出的画面要有光滑，不怕风吹雨淋，长时间不褪色。其次，展板面积幅面大，粘贴时就有了局限性。再次，展板成本高，贴时就要有地放矢，地点位置都很重要，因为人流量越多，看的人就越多，展板的作用就越大。在此，感谢同修的精心制作与付出。我贴过的展板大约七八百张，开始时缩手缩脚，又怕心、畏难、懒惰、怕吃苦。畏难时，想到同修都能按照法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起早贪黑，睡很少的觉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，不畏艰辛走街串巷，发传单讲真相救度世人，放下自我，不畏强权，为营救同修上公安局法院讲真相，在强暴面前挺身，不顾个人安危讲清真相，正念镇住邪恶，证实法，救度有缘人。这无私的付出在鼓励着我。开始贴展板时，走哪儿哪有人，车人不断，干着急也贴不上。我发正念，心里才能稍稳，慌忙贴上一张就快速离开。后来经历的次数多了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。师尊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证实法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心中的这种不稳和慌乱是怕什么呢？怕被人看见，怕被举报吗？我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众生都在渴望了解法轮大法真相，等待大法救度呢。怕心就是畏私畏我，把自我看重了。师尊也讲了相生相克的法理，这十几年在大法修炼中经历的磨难不少，都能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正念闯关。十年前，我和同修深夜骑自行车，大概几十里路到一山屯发资料讲真相，被一群农民拿木棒围住，终于在师尊的保护下化解此难。无数次的面对面讲真相、发资料、挂大小条幅、粘贴，但怕心还没有完全去掉。证实法、救度众生是修炼的过程，也是去执着心的过程。后来我每次贴展板、骑电动车往返百里贴十张展板，由于对本市道路不熟，总转向找不到合适位置贴展板，贴十张很费劲。有几次贴展板回家找不准方向，徘徊中心中求师父指引方向，就这一想时，大街的前面走出一老者，给我指出了回家的方向。那一刻的心情，师尊对弟子的看护无以言表。于是我让同修帮忙找来一张本市的地图，经常查看哪条街哪条路通什么地方，坐公交车观察地势方位，留意什么位置能张贴展板， 什么地方人多流动量大，什么位置显眼醒目，人容易看到。后来发现公交车站人多，车站有大宣传牌子，正适合贴展板，上下车的人、过往行人都能看到，不用犯愁没地方贴展板了。师父说，万物皆有灵，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。这宣传牌也是为法来的生命，把展板贴到他身上，世人看到展板的内容，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从此被救度，也是他的功劳。再说展板、挂条幅、贴大小不干胶、喷写法轮大法好、世界需要真善忍、全球审判江泽民等等，那字的内涵都有神的威力，震慑十方，起着清除邪恶、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作用。师尊讲，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，字不在好坏，可有功啊。选自转法轮。后来每次贴展板20张，出发前请求师尊加持弟子正念，给弟子下一个照，谁也看不到我。发正念清除我所要贴展板的空间中一切旧势力、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，全部清除灭尽。有一次我把车停好，看没人，拿出一张展板打开准备贴时，突然从人行道停放的一排车里钻出一名男子，打着手机电话向我走来，相距几米时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折起展板。后来心想，你看见我时，我早就骑车走了，谢谢师尊的保护。还有一次，我正把展板贴向一小区广告栏上时，小区走出一小伙，看着我说，贴什么呢？我望着他说，法办江泽民的展板。他看了一眼展板，又惊奇地看着我，那眼神，我走很远，他还望着我呢。还有一次，我贴完展板往回返，发现电动车电量不足，骑半道就得没电。我与电动车沟通，想，伙伴，你一定把我驮到家，你生在法轮大法红船之时，转动电动车就是配合我完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请师尊加持我们。奇迹发生了，不可能骑到家的电量神奇般地回到家中。这不由让我想起大约2004年深秋时节，我和同修发资料，返回的路上，同修说自行车没多少气了，隔一会儿就下车，用手捏车胎。每一次我都说，没事的，一定能骑到家。因为我心里发出一念，把我的车气给他自行车一半。当同修又下车捏车胎时，我也用手捏了捏他的车胎，说，有气，足足的，没事儿。同修说，刚才还没多少气，现在真的足足的。骑了一段，同修又下来捏车胎说，没气了。我大声地说，刚才气还很足呢，你总是说没气，刚才我一想把我的自行车气给你一半了。同修说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早说我就不捏了。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选自转法轮。后来我把展板贴到公交站牌宣传栏里面，感觉效果更好，隔一段时间再去贴时，展板还在里面呢。在那喧嚣的大街上，还有人来人往的闹市中，都留下了我贴展板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身影，二环的大街小巷里也留下了我的足迹。一次深夜，我骑车贴展板，走不远天就开始下雨，风带着雨声，我心中请求师父，别让雨下在这里，让雨下到别处去，我要贴展板证实法救度众生，不能耽误。不一会儿雨就稀稀拉拉地停了。当我贴到一半时，发现前方的大街路面上都是积水，真是羞在自己， 功在师父，渐转法轮。这几年展板都是贴在公园的宣传栏里，贴在学校门旁的展示牌上，贴在小区的公示栏里，贴在建筑防护的铁皮上，贴在菜市场的铁皮上。菜市场铁皮上的展板几个月后有一张左上角耷拉下来了，我准备再去贴一下时，发现那一角牢牢地贴在铁皮上了。真是大法的神奇无处不在。我沐浴在佛光里，我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伟大师尊的精心看护。我的一切属于大法，我的生命归根于大法。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是我们下世的宏愿。愿苍生有救，天下的众生都能得救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